This is Beauty Song为我们推销、推广这个地方，这个作为青年人的鼓励。我很喜乐看见这么多青年人、大学生参加这次训练，听说有400位参加这次的训练。主的恢复的确有着明亮美好的未来，但你要继续追求好被构成，成为主恢复的继续。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八篇信息，是接续前一篇，继续讲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中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在约翰七章，这个篇题是基督作为祝棚节，并作为那灵如同活水的江河从信徒流出来。我信我们许多人对于约翰七章并不陌生，但其实在这章有许多更为深奥的事，我觉得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了解、已经看见了。特别是讲到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享受和彰显。关于节期，在旧约中，神命定有以色列子民要守七个节期。第一个节期是逾越节，最后一个节期乃是祝棚节。神设计这些节期，特别是要为着他的子民得着安息与满足。神乃是喜乐的神，是过节的神，他不只是想要拯救我们脱离为奴、脱离审判，他要供应我们，与我们一同过节。所以他命定这七个节期，为着主恢复中我们也有七个节期，感谢主。这乃是李立松在离世前的遗言，要我们在主的恢复中继续这七次的节期。这一次是我们弟兄离世后的第189次节期，这并不是件小事。神的子民能够来在一起过节，不是来上课，不是来有个圣经讲座，而是来过节。弟兄姊妹，这几天我们在这里是过节，我们在这里围绕在主的话，这乃是过节的时候。第一个节期是逾越节，乃是讲到人生的开始，追求满足，却落到一种虚空的情形。在约翰六章，那是逾越节的时候，以那一个背景，基督乃是满足我们的食物，以满足我们的饥饿。这是说到人的第一个节期，人生的开始，寻求成功，寻求满足，却落到饥饿的情形。而最后一个节期乃是祝棚节，讲到人生的末了。在 完全成功之后却是干渴的。所以在约翰七章，基督站着高声说，要给我们活水来解我们的干渴，这非常有意义。在这篇信息的纲要里有非常丰富的点，首先你要看见祝棚节各面的意义。我们来进入纲要，第一大点，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做祝棚节。圣徒们，我们可以享受基督，我们不只是以宗教规条的方式来守节，我们在这里是享受祝棚节。基督乃是所有节期的实际，七个神所命定的节期，神所指定的节期都指向基督，这些节期的实际就是基督，我们能够享受基督做祝棚节。第一终点，逾越节表征基督作为神在法里面救赎的开端。祝棚节表征基督作为神在生机里面完全救恩的完成。甚至第一还有最末了的节期，就包含了整个神完整的救恩给人来享受，包括了神法理的救赎以及神生机的救恩。第二，神设立祝棚节是要以色列子民纪念他们的先祖在旷野漂流时曾如何住在帐篷帐幕里。祝棚节这名称里的棚含是纪念的思想。在祝棚节，这里有一个深奥的意指纪念的思想。在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他们乃是住在帐篷里。现在他们过这个节期是要纪念主如何带领他们经过。当我读到这个点，我对纪念这件事有许多感觉。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是有历史的，我们不是没有历史的，我们不是昨天从天上掉下来。讲到主的恢复，从尼弟兄1922年被主兴起，已经经过102年，这是我们的历史，有许多值得纪念的，有许多我们应该受提醒的事。特别当我在这里看见这么多年轻人，青年人被兴起来，你们很操练，你们被主兴起来，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但你们要领会，我们有一段漫长的历史，三一神在他的子民中有一段漫长的子民，甚至在主的恢复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个历史。盼望在这些日子，主给我们一个健康的纪念和回忆，不是负面的，不是只是纪念那些过往美好的时光，或者是我记得从前我们在埃及是吃什么，这样的纪念是要把你带回去。我们不是要想到过去所发生的事，被关在那边想要带我们回到从前，而是我们要纪念，使我们受主父 叫我们能够再往前去。在生命记乃是摩西重生律法，在生命记至少纪念这个词至少用到14次，摩西要以色列子民要纪念耶和华对你说的，对你所做的，他所行奇妙可畏的事，不要忘记了，盼望所有的青年人不要忘记。李弟兄说绝不要忘记，我们应该有这样健康的纪念。最近有一些学员，有一些青年人来问我说，李弟兄是个怎么样的人，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因为现在在训练里的这些学员，当你们出生的时候李弟兄已经过世了，所以你们曾经听过也曾经读过他的书。我觉得这个所有的青年人需要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中间是有历史的，不是只是讲到给我们追忆，好像我们要想要回到以前的时光，不是这样。而这里的纪念是为着我们能够有一种眼光，叫我们能往前，做我们的警告，做我们的鼓励，做我们的所受的嘱咐，使我们能够继续往前。摩西一直提醒以色列人，在生命记32章，他说你们要纪念这许多世代问你们的父亲，他们会告诉你，问你们的长老，他们会告诉你。特别在这个时候，许多教会来在一起，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你要问问他们教会生活那时候是怎么样呢？李弟兄说了什么呢？青年人不该只是因着自己的热心，你很高兴，你很兴奋，你要记得你的根源，记得你从哪里来，记得主做了什么，他在这102年间他对我们说了什么，他怎么带领我们，他教导我们什么，这都为着我们的成全。我们不是没有历史的子民，我们不是没有族谱的家谱的子民。我们是这个圣别的军队，在已过的2000年，我们需要纪念主所做奇妙的事，他放在我们里面，甚至像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嘱咐，保罗对他们说，当他差遣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要提醒他在基督耶稣里如何行事为人。我们虽然没有，许多人没有当面见过李弟兄，但我盼望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他说话的录影，不仅是被他的言语所摸着，而是被着 被他的负担，被他这个人所摸着，他是如何行事为人，他如何传扬神的话，他如何行事为人。我们需要纪念这一切的事。讲到祝棚节是有这纪念的一方面，使我们不会自己岔出去，我发现了一些新东西，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那样做。不，我们是在这个家谱里，在一个这个族系里，我们需要纪念曾经发生的事。这是祝棚节另外一面的意义。主不要他们忘记他们曾多年来在旷野曾经住在帐篷里。我们等一下还要看见，特别是这是特别指向我们最终的目标，永远的帐幕，新耶路撒冷。我们要记得这件事。三，他们来在一起过这节，敬拜神，并享受他们美地的出产，乃是一幅香条的真实图画。为着香条，哈利路亚，我们是在香条的时代，每一个节期都是香条。一年三次，以色列人，神命令他们，他们虽然散居在美地上，他们要聚集在耶路撒冷，与带着美地的出产出熟的果子相调在一起。我感觉这是神的智慧和主宰。李弟兄在他的遗嘱里嘱咐我们要继续持守，一年七次聚集在一起，不要小看我们来在一起。每一次我们来在一起，不仅仅是为着听主的话，更是为着商调。我不知道在这个训练里有多少国家。我记得在台湾的华语特会，这一次有79个国家的圣徒们来在一起，为着这几天的特会，这是太大的一件事。我知道这能从各地从各个国家飞到这里来，需要找地方住，需要吃饭，我们都是付了代价。但是这真实，我们要见证，这实在是值回票价。我们能够与神的子民来在一起相调，相调就是路。我知道这一次在这里有十几位从伊索比亚来的圣徒们，为什么他们大老远而来？他们需要请假，他们需要付机票昂贵的价钱，来与一些素未谋面的人见面，相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相调，借着相调，我们一同过节，不是只是自己，而是与神一同过节。今天主的恢复是以相调的方式来往前。若没有相调，我不知道主的恢复今天会在哪里。已过李弟兄过世的这27年来，如果没有相调，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在我们自己一个小小的角落，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小小的地方，实行地方教会的生活，以一种彼此隔离的方式。我们如何建造基督的身体？心腹如何能够预备好呢？圣徒们，我信 现在这已经成了我们中间一个美好的习惯，甚至是一个习俗。有好多弟兄姊妹，他们付了代价而来，这非常摸着我。他们看见，不是只是见见新面孔、老面孔来打打招呼，与老朋友相见，而是看见我们在这里与圣徒们一同过节。这里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话语，有神的高抹，这远超金钱的代价。这是祝棚节另外一个意义，就是香调。第四，祝棚节的实际乃是一个享受的时候，纪念我们如何经历神，以及神如何与我们同住。我们相调在一起，不要被外面的烟火打岔了，转向你们的灵。我们灵里有真正的烟火。我们在这里是真正的享受。当我们想到以前在旷野，就想到主如何拯救神的子民出埃及，过红海，如何使苦水变甜。他们看见了许多神所做奇妙的事，他们也见到神如何惩罚他们，如何对付他们。当有人背叛的时候，神出来对付米利暗、可拉党，他们都看见了神。他们经历这位公义圣别的神，以及神如何与他们同住。摩西制作了一个帐幕，神住在帐幕里。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中，第一次天上的神在地上有了一个家，他住在至圣所，人能够来接近他，大祭司能够亲近神，献上祭物，他们能够亲近神。在出埃及记，主说，在那里我要与你相会，与你说话。天上的神在地上有了一个居所，能够与我们相会，对我们说话。这是何等的特权。你我不需上到天上去寻找神，神降到地上，住在帐幕，成为这么亲切、这么亲近的一位。以色列子民看见了这一切，这里有许多他们值得纪念的，不只是一些对一些事的兴奋而已，而是纪念神带他们经历的种种过程。今天我们享受基督做祝棚节，团体的来在一起相调，享受基督的丰富做美地的出产。这提醒我们，我们人在旷野里，需要进入新耶路撒冷，这永远帐幕的安息里。不要忘记，在圣经的末了，作为神圣启示的 总结，有一座城叫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21章称之为神的帐幕，那要做神永远的帐幕。我们在地上不只是经过人生，我们乃是住在帐篷里，我们是寄居的，我们过帐篷的生活。要记得我们只是经历这个旷野，就如同亚伯拉罕，他等待一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和建筑者乃是神，他在期待，他在等候一座神所预备的城。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借着约翰，那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那要成为永远的帐幕。我们现在的帐幕，我们的所住的帐篷应该是暂时的、简单的，这只是个帐篷而已，不是一个坚实的住处，而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简单的住处。在这里生活的时候，我们期待的乃是这个终极的目的地，永远的帐幕。今天我们还在旷野里，今天的世界对我来说只是个旷野而已，没有什么叫我得满足的，没有什么可以满足我，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干渴。但是有一座城，一座水城，一座供应的城。当我们经历了这短暂的旷野，我们是望向期待那一个目的地，就是一座有根基的城，那永远的帐幕。不要把你的盼望摆在这个旷野，也许这个旷野能够给你一些什么，但最后你换来的只有失望而已，只有挫折而已。但那一座城是喜乐的城，是盼望的城，是神的城。第六终点，新耶路撒冷称为神的帐幕，是为使新耶路撒冷第一阶段里的得胜者纪念他们在地上生活时曾如何也住在帐篷里，是客旅，是寄居的，盼望那永远的帐幕，神所建造的城，就是神与人相互的居所。希伯来11章9到10节，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同居住在帐篷里。这是讲到亚伯拉罕，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亚伯拉罕是搭帐篷作为他的家，他表征得胜者过帐篷的生活，他们期待那一座城，有根基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他是我们的先祖，信心的先祖。我们要跟随他的生活，他的脚踪，他如何行事，我们作为他的子孙后裔也应该如此。我们若要照亚伯拉罕信的脚踪而行，就必须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教会做我们的生活。亚伯拉罕曾经住在帐篷里， 但直到创世纪十二章八节，那里讲到他支搭帐篷，很特别的讲到支搭帐篷，支搭帐篷，过帐篷生活的意义，有一个基础，那个基础就在第七节，亚伯兰筑了一座坛，他筑坛是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弟兄姊妹，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寄居的，在地上过帐篷的生活，但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的脚踪过帐篷的生活，我们还需要祭坛。祭坛与帐篷是不能分开的，祭坛是我们向着神的生活，帐篷是我们在地上在世界中的生活。若是我们要在地上过帐篷的生活，做寄居者，我们就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祭坛的生活。我们要有祭坛的生活，就必须有神的显现。这里的祭坛表征我们的奉献，表征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基督为我们死了，也表征我们的奉献。基督是我们的真燔祭，完全被焚烧做神的满足，我们与他是一，与他联合，作为燔祭将我们自己献上。我们若要过帐篷的生活，也就需要过祭坛的生活。帐篷的生活要求我们过祭坛的生活，祭坛的生活带进帐篷的生活。我们若要过帐篷的生活，做一在地上过一个简简单单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有祭坛的经历，也就是我们的奉献。亲爱的圣徒们，奉献不是只是我们的虔诚。我看见圣徒要承诺要读经，要做这件事做那件事，这不是你的奉献，这只是你的承诺。奉献的意思就是承接圣职的意思，其实就是双手充满。当祭司承接圣职，他们要把手腾出来空出来，然后用祭物，就是基督来充满他们，然后他们要在那里献上摇祭。这就是我们的奉献，就是要让基督作为祭物来充满我们，不是我们定义要做这做那，要去这里去那里，你要把手空出来让他来充满。说要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我们献上自己给神，给那一位向我们显现的那一位。尼弟兄在祭坛与帐篷的生活这本书中讲了一段非常摸着人的信息。没有人能够凭自己愿意将自己奉献给神，奉献乃是你与神相会，你有神显现的结果，这个结果就叫你奉献自己。你当你一遇见神，你就被征服了， 你的一生一定永定。我还记得当我是个青少年，靠着主的怜悯，我遇见了主，我摸着了他，我摸着他的钉子，我就奉献自己。奉献乃是一个遇见神之人自然的结果。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很自然亚伯拉罕就筑了一座坛。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来与他相会，就带进我们的奉献，我们把自己摆在主面前，让他充满我们，让他指引我们，无论他想做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他带领我们。奉献带进我们在世界上过帐篷的生活，这样的奉献要求我们献上一切，不只是十分之一，而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该摆在祭坛上，都要焚烧献给神，完全焚烧献给神，为着神的满足。我们一有祭坛筑起来，我们就能够支搭一个帐篷。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献上一切给神，神知道我们还需要在地上过生活，神会将我们所献上给他的归还给我们一些，为着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一个帐篷。这里有一个帐篷是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帐篷里的一切都是经过祭坛的，当我们奉献了一切，神还保留一切，是为着我们为生之用，也为着他的定旨。这就是帐篷生活的意义。所以当亚伯兰在创世纪十二章七节筑了，为着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第一座坛，然后他支搭帐篷，我想我们许多人当我们摸着主，我们第一次将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将我们的所有、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前途奉、我们的家庭都奉献给他，我们就为着主过简单的生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他。但过了几年，似乎我们的帐篷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拥挤了，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神允许也赐给我们一些我们献上给他的东西，所以我们还需要再有第八节的第二座坛。尼弟兄说，那第二座坛是最宝贝的坛，那是经过你的第一座坛将一切奉献给他之后，神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又受了打岔，我们又积了许多东西，然后神又鼓励你要再回到祭坛，第二座祭坛。好像当你有了一个工作，你只需要十万美金过生活，但主给了你三十万美金。我们有一切献给神，但神 是会提供给你$100,000给你顾到你在地上的生活，但是你可能加薪了，你得了$10,000或者是$100,000，你就想说啊，我住在这个小公寓里，我想我可以去搬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我本来是这个三房的，现在我想四房也不错，五房也不错，这个房子里的陈设东西越来越多，我们都需要经历第二个祭坛。神不要我们，他的确祝福我们，但他不要我们奢华度日，他要提醒我们回到祭坛。这些日子我觉得我们在主的恢复中需要一个新鲜的奉献。当我们看见刚刚应考的许多的大学生，还有以及许多的青年人，弟兄姊妹，你们要有一个完全的奉献，将你的人生，将你的未来，当然你会不会参加训练也在于主的怜悯，但你要有一个彻底的奉献，清清楚楚的奉献。我们已经为基督所买，我们是属于他的人。在这里A, 烛坛的意思是我们的生活是为着神，神是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生活的意义就是神，这是祭烛坛的意思。在世上没有，在地上没有什么是为着我们，我们也不是为着这个地的。我 Jim 弟兄当他对他的姊妹 Lisa 说结婚的时候，说话的时候讲到他这一生不会是一个富裕的英国人，主的恢复，主恢复的路是奉献的路，是奉献的路，是牺牲的路。在这个时代中是多么的富裕，是多么的奢华。今天许多的亲职，我为你们祷告，主用这些话来摸着你们，你们的奉献如何？我们需要新鲜，为着主的行动有新的奉献。我们都需要看看我们的帐篷怎么样。我的帐篷现在经过了祭坛了吗？或者是这个祭坛之后又越来越多事物成为我的打岔，成为我的霸占？我觉得这对我们是非常实际的。你若想要过帐篷的生活，你就必须过祭坛的生活。要过祭坛的生活，你需要有主的显现，让主向你显现，让主俘虏你，让主得着你。我再说，这会带进一个正确的帐篷的生活。 B, 亚伯拉罕住帐篷，见证他不属于世界，乃是在地上过寄居者的生活。支搭帐篷就是表示宣告说，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乃属于另一个家乡。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期待主快快回来。在地上没有什么是为着我们的，一切的成功，一切的华丽浮华，让世人去得着，这一切都要消逝。 我们的呼召是属天的呼召，是从上头来的呼召。那一个属天的国，那一个属天的家乡，在呼召我们，所以我们过着帐篷的生活，我们要永远受提醒，为着那个永远的帐幕。地，这世界不配得着我们，唯有新耶路撒冷配得着我们，他这座城配得着我们。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该是在地上做客的，像他一样移居并支搭帐篷。亚伯拉罕筑了第一座坛之后，又在伯特利和爱中间筑了第二座坛，伯特利和爱互成对比。亚伯拉罕在这两个地方中间，一面是伯特利，另外一边是爱。 A， 伯特利亦神的家，爱亦乱堆。在蒙神呼召的人眼中，只有伯特利就是教会生活，是有价值的，其他的一切不过是乱堆。当主向我们显现我们奉献自己之后，我们除了一个，我们建立帐篷，然后我们就再筑一个祭坛，是在伯特利和爱中间。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是做一个宣告。这里有一个对比，在腓立比书，像保罗所说，从前对我是赢得的，现在我因基督都已看作亏损，有一个更好的东西得着了它，掳掠了它，那就是伯特利，那就是神的家，那是我想要去的地方，那是我所属的地方。另外一边是爱，就是乱堆。世界，今天的世界不就是一个乱堆吗？完全是个乱堆。世界上的政治、社会发生的一切，完全是乱堆。腐败加上腐败，腐坏加上腐坏，完全是乱堆。但与此对比的是伯特利，为着神的家赞美主，为着伯特利赞美主。我们不仅仅是在第一座祭坛为着向我们显现的神赞美他，今天我们是在这里做了一个选择，在这里有一个宣告，在这里签了一个合约，我是为着伯特利，我是为着建造神的家，我弃绝，我舍弃，我藐视这个乱堆。这就是世界所代表的，我们的奉献必须带到这个地步，能够看见这个对比，这两个地方的对比。第四，亚伯拉罕失败过，他曾离开了祭坛，离开了帐篷，可是后来他恢复了，回到祭坛和帐篷，并呼求主的名，这就叫做恢复。亚伯拉罕的确岔出去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曾经在某个时候奉献给主，我们曾经很绝对，但后来我们又飘出去了。但不要忘记这个祭坛，但为我们要得恢复，我们就要回到祭坛，就是你奉献自己给他的那个地方，这就是恢复。恢复不是凭着你的定义，不是你打定主意，而是你的奉献，你将自己降服给主，你在这里回到祭坛和帐篷呼求主的名。亚伯拉罕 不仅仅回来了，更是回来呼求，回来享受，为着那一位向他显现的神，分别他的那一位神，亚伯拉罕呼求这位非常享受的神。奉献不该是咬紧牙关，好像是尽义务的一件事，乃是一件喜乐的事。我们的确有失败，但我们现在回来呼求，呼求耶和华的名。第五，至终在希伯伦，亚伯拉罕的帐篷成了他与神交通的地方，以及神能与他交通的地方。这是第三座坛，亚伯兰所筑的第三座坛。至终他住在希伯伦，希伯伦意义就是交通。借着他奉献给神，呼求耶和华的名，现在他定居在希伯伦，在那里的帐幕，在这里的祭坛和帐篷成了他与神交通的地方。这一座祭坛，他奉献一切给神的地方，带进了一个他与神的交通。从创世纪十三一直到十八章，那是耶和华到他的帐篷来访问他。耶和华与两个天使来眷临他，与他用饭，那是非常的甜美，非常的可悦。神乐意来访问我们的，来看望我们的帐篷。借着这样亲密的交通，神接着在出埃及记，神就要求摩西做筑一个帐幕，神要在那里与摩西会面。第六，亚伯拉罕的帐篷连同他所筑的坛，乃是以色列人所建造之见证的帐幕与祭坛的预表。亚伯拉罕的帐篷乃是摩西在旷野中为着以色列人所建造的帐幕的预表。亚伯拉罕是客旅，是寄居的，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亚伯拉罕的帐篷乃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新耶路撒冷是终极的帐篷，是神终极的帐幕。当我们活在帐会生活的帐篷里，我们乃是在等候这帐篷的终极完成，就是终极的会幕，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我们乃是在教会生活的帐篷里，我们一年七次来这里过节不是小事。这个一年七次，我不知道有任何基督徒做这样愚蠢的事情吗？你花上万元在这里与大家聚在一起是做什么呢？在这里是过节庆祝纪念，我们在这里纪念，甚至我们对你们所说的话，这是提醒，这是一种纪念，把这些话能够交给你们。我们活在教会生活的帐篷里，乃是在等候这帐篷的终极完成，就是终极的会幕，新耶路撒冷。祝棚节是对新耶路撒冷的享受，新耶路撒冷首先要终极完成为千年国里的出熟果子，作为给得胜者的赏赐，最后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里，作为所有得成全之信徒对神完全救恩的完满享受。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 我们有了祝棚节的这个背景，在末祝棚节节期的末日，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从他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感觉到在祝棚节的大批群众中有一种干渴，在这时他启示了一件非常美妙的事，不只是做活水解人的干渴，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然后这一班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使徒约翰说这是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我要说，这是新约中最富有启示、最有启示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教的教师有胆量来解这一处经节。在这里讲的这一个美妙的灵要经过过程终极完成，这一位支搭帐篷在人中间的神，约翰一章十四节，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他们中间。这一位渴望要在他的子民中间得着一个帐幕给他居住，在约翰十四章讲到我父要同着子来安排住处，为着爱他的人安排住处。他渴望同着他的子民得着一个帐幕，他们能够住在一起，成为一个相互的住处。为要得着这一个，他就将自己启示出来，他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一位三一神父子灵要经过过程终极完成，借着死与复活成为那灵，得以分赐到我们里面，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在旧约在新约这一段之前，从来没有办法，三一神没有办法流到人里面并且从人里面流出来。在旧约里，圣灵只能降临在人身上，成为人的能力力量，但是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三十八节启示出这位成为肉体支搭帐幕的三一神，借着他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死与复活，他要终极完成为那灵，能够进到信徒里面，甚至从他们里面涌流出来。哦，这是太大的事了，乃是借着这灵，借着那灵，他能住在我们里面，借着这灵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我们与他能够合并，在成为一个相互的住处，成为那永远的帐幕。好，我要很快的完成讲完这个纲要。第一终点， 第二大点，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借着复活并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以分赐生命并进入信他的人里面，如同活水的江河流出来。你记得在新约的末了也有一个呼叫，那灵和心腹说，来，来喝，来喝生命水的生命河的水，白白来喝。圣经太美妙了，这与约翰七章是呼应的。赐生命的灵乃是终极完成的那灵，也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那灵，那灵在永远里，在这位三一神经过成为肉体，经过死与复活，成为赐生命之灵以前，他没有办法进到人里面，他成了那灵，能够给我们接受。这个终极完成是件太大的事，我们要看见那灵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使这位三一神成为可进入、可接受、可享受的一位。终极完成的灵是经过了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的过程之后的三一神。三一神成为那灵所经过的过程是经纶的事，不是数值的事。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在经过33年半的人性生活，这个成为肉体的一位末后的亚当，在人类中间，他又采取了一步，成为赐生命的灵。这两个成了成为的步骤，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指向经纶的一面，不是数值的一面。在数值一面，神是不改变的，从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是不改变，但经纶一面，这一位他成了赐生命的灵。经过过程指三一神在神圣经纶里所经过的步骤，终极完成指明这过程已经完成了。终极完成的灵含是神的灵已经经过过程并成为终极完成的灵。今天当我们说哦主耶稣，我们就接触这位终极完成的灵，这灵是可进入的、可接受的、可享受的、可与我们调和的。他若没有经过过程终极完成，就是那位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的那一位，我们是没有办法接触他的。但好消息弟兄姊妹，他已经来了。约翰七章39节说，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但今天我们能说那灵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有那灵，因为耶稣已经得着荣耀了。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并复活前，还没有终极完成的灵。 A 神的灵从起初就有了，但那灵就是基督的灵，耶稣基督之灵，在约翰七章39节的时候还没有，因为主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灵就是神圣三一的第三者，在创造的起初就有了，在神创造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但是那一个能够分赐到信徒里又从信徒里涌流出来的那一位，在约翰七章39节的时候还没有，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B 主耶稣是在复活时得着荣耀的，借着这得荣 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今天我们享受的灵是这一位得荣之耶稣的灵，得荣那人耶稣的灵，他同时有神性和人性，这是那一位已经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灵。末后的亚当就是在肉体里的基督，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从那时起，耶稣基督灵就兼有神圣的元素和属人的元素，包含了基督成为肉体进十字架并复活的实际，只在复活里将终极完成的灵作为圣气吹入门徒里面。在这章前面几章，在约翰二十章，耶稣到门徒中间，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现在他成了这可接受的灵，那灵可以进到他们里面，内住在他们里面，并从他们里面涌流出来。约翰福音启示，基督成为肉体做神的羔羊，并且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因此他在复活里将他自己作为终极完成的灵吹入门徒里面。 B 非常重要，他是那灵，就得以吹入门徒里面。他是那灵，他就能活在门徒里面，使门徒也能因他活着并与他同活。他就能住在门徒里面，使门徒也能住在他里面。我很宝贝约翰十四章十九二十节，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就是那灵为什么要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使它成为可接受的，可经历的，可享受，可接受的，使他能够内住在我们里面，可好产生一个相互的住处，要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神与人永远的居所。将自己吹入门徒里面的基督乃是赐生命的灵。第二终点，赐生命的灵是复合的灵，由复合的膏油连同其各种成分所预表。摩西受神的嘱咐，这一个复要做这个复合的膏油，膏油是橄榄油加上四种香料，要来膏祭司体系还有整个帐幕，所有侍奉神的祭司和相关的一切都该被这复合的膏油所膏抹。以一心的橄榄油表征带着神性之神的灵，末药表征基督宝贵的死，肉桂表征基督之死的甜美与功效，菖蒲表征基督宝贵的复活，桂皮表征基督复活的驱逐能力。一心的橄榄油带与四种香料，包括了基督的死与复活，表征神性与人性复合在一起，带着死与复活的过程。今天这个复活的膏油在我们里面，圣徒们，我们有膏油的涂抹，我们在膏油的涂抹之下，他现在就在膏抹我们，借着这膏抹，他更多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膏油涂抹的教导我们一切事，不需要人教导我们，借着这个教导， 就更多神的成分加到我们里面，天天加到我们里面。赐生命的灵就是主灵，那是灵的基督，为着新土新陈代谢的变化，以及基督身体的长大与建造。这是根据灵后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这一位灵又被称为主灵，为着变化我们，使我们从旧造天然的人进到在神性里，将神的更多成分加到我们里面。我们需要主灵变化我们，来破碎我们一切人性的元素，使我们适于神的建造。第四终点，最后一点，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于我们对那灵的认识和经历。基督若不是赐生命的灵，我们就无法在神的经纶里对神有任何经历。为着那灵赞美主，这位经过过程中即完成的灵，借着那灵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他能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与他连结调和并合并，成为神今天的帐幕。神渴望得着这个帐幕，至终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作为永远的帐幕。赞美主，为着祝棚节赞美主，为着这能够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作为活水涌流出来的那灵赞美主。我们有30秒，两两祷告。